读经，今日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您可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投影布幕，由思会者读，请会众来思想。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三种人生，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你我的人生。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的需要，我们的人生有许多的焦点，但是没有一样能够跟你的生命相比。阿们。生命没有了还有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三种人生，都摆在你我的面前，我们到底要过哪一种的人生。有一个演讲者，他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动作，让我们印象深刻。他从他的口袋里面拿出100块的美金，告诉大家说，要的人请举手。哇，大家都举手啊，要100块美金啊，这不劳而获的才特别好玩嘛啊，大家就举手要啊。然后他接着他把那个美金就揉成一团，然后说，现在还有人要他吗？哇，都没有减少啊。然后他把那个美金丢在地上，用脚的踩拿起来，现在你们还要吗？哇，大家一起举手。他说，我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这100块钱的美金，它的价值不会因为外在的这些扭曲啊、皱褶啊、肮脏啊踩在地上而有分毫的减少。他在讲什么？弟兄姐妹们，当你我的人生面对许许多的诬陷也好、攻击也好、剥夺也好、抹黑也好，或是你自己觉得你我把自己的人生搞砸了，搞砸了我的家庭关系，搞砸了我的这个爱情关系，搞砸了我的亲情关系，搞砸我的亲子关系，我搞砸了一切，我糟糕了，我完了，所以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我根本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吗？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子，圣经只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叫他的爱子为我们死。阿们。换句话说，当我们犯罪以后，在神的心中，我们的价值，在他的眼里，我们的价值分毫没有减少，不然他不会叫他的爱子为我们死。阿们。我希望你一开始就把这个观念要扭转过来。我们生命的价值从来都不取决于外在。我再说一次，我们生命的价值从来都不取决于外在，不掌握在任何一个人的口中。阿们。不是这个有权力、有名声、有地位，大家都认为他是最棒的人，说我们一个好，我们的价值好像就变得很好。不是的，我们的价值从来不取决于任何人。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无价的，甚至可以让他孩子为我们死的那个价值摆在每一个受造的人的里面。阿爸们，我们的生命是无价的，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我们如何如何，我们的生命在万有主的眼中那个决定价值、宇宙价值当中有丝毫的减少。因此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依旧要让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弟兄姐妹，这是他的爱吗？这也是在他爱里面我们看到了我们一直没有失去的价值。阿们。但重点是，我们如何享受这份价值，我们如何活出这份价值，我们的生命如何绽放出这份价值的荣耀，那才是重点。阿爸们，我们如何活，我们怎么活，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上帝创造我们的价值，赋予我们那个真的在所有受造物当中最高的荣耀、最大的价值，我们如何把它绽放出来。在你面前有三个选择，这叫三种人生。求主帮助你选对你要活的人生。阿们。你选对了， 你就可以绽放出当神创造你的时候赋予你那个最高的价值，在所有受造物当中，万有当中，甚至比所有的天使长都荣耀的价值。哈利路亚。他的爱子没有为天使长死，没有为天使死，他为人死。你就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人是神创造万有当中那个最顶尖的价值的受造物的存在。阿爸阿们，让我们今天每个人能够活出神创造我们赋予我们价值，绽放出这样的光彩。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的人生可以选对，帮助我们过对的人生，恩待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绽放你创造我们赋予我们的无法被剥夺的价值。天父恩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一种人生叫做为他人活，忧国忧民，对不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为万事。不会没有关系，不用自卑，现在都不学这些东西了啊。反正就是你是为天下而活，你生命当中有一个伟大的抱负，就是我要为这个国家，我要为人类，对不对？是不是？我要一生置身于永续，对不对？许愿在哪里啊？你不是去伦敦，就是也环球全世界的永续的这个不单是比赛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在为万事开太平，对不对？为地球能够千千万万年，是吧？啊，你的人生可以选择一个很伟大的方向，很高，很令人啊羡慕的情操。你不为自己，你不为别人，你是为了别人而活，对吗？缩小下来，妈妈也很伟大，对不对？当有小孩以后，爸爸就一边站，对不对？人生当中就是要为孩子而活，是不是？啊，不点头，这一点都不可耻啊，这很伟大哎！啊，牧师摆第一点嘛，是不是啊？孩子而活，爸爸也是啊。有了孩子以后，哇，一切五千宠爱在一身啊，这个三千宠爱不够啊，一定要他啊。那孩子怎么样啊？弟兄姐妹，你看啊，不是为自己，为别人哈、啊，为国为民啊，为孩子为儿女，对不对哈、啊？为太太为丈夫啊 ，OK。为别人活哈，我们今天要看到，其实为别人而活，它仍然存在的一种悲壮啊。这种悲壮叫做什么呢？你从啊我们历史当中就可以看到哈。我先讲摩西好了哈。摩西是不是很爱他的百姓？摩西是不是为了他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他可以把自己都牺牲掉？是不是？摩西非常伟大啊！上帝说：“我把他们都灭了，从你兴起。”就是亚伯拉罕到你兴起，你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你的后代。他不要，你抹去我的名也要救他们。神说谁得罪我就刑罚谁。好，我是公义的神，我不会免去你的名。摩西是一个非常伟大情操的人，对不对？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历史，中国历史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岳飞，对不对？就是什么文天祥，这种听过吧？漫画看过没有？有吗？哈，那你看这些人真的是忧国忧民，对不对？哈，哇，了不起。Anyway， 但是摩西发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的人生啊，好像一声叹息。我们所惊夸的，我不管70岁80岁几岁啊，你现在人瑞110，他说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那他就发觉人生当中，虽然他有这样的情操，他的人生是这么的不自私，他是为国为民而忧而活。一个这样选择这样的人生的人，他发觉他的生命依旧是发觉是一声叹息。当他的人生付出了这么多以后，他发觉他所经夸的劳苦愁烦，然后呢转眼成空，然后就如飞而去。所以摩西发现他的人生不能没有上帝。当他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他的人生就是一声叹息。他的人生再拼再斗再高级再高超再比别人冰清玉洁，他的人生是一声叹息。而他所劳苦的为国为民的是转眼成空如飞，40年后全部死在旷野。他努力了半天，他救出来的人全部倒在旷野，还好他们会生，跟何一堂一样很会生。各位弟兄姐妹们，摩西发现了，所以他后面讲的很重要。第12节，求你指教我，对不对？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注意13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他在等， 他等一件事情，他等上帝你转回。我摩西有这样伟大的情操，全力以赴的救我的百姓又如何？我必须等到你转回，这一切才不是一声叹息，才不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阿们。他为什么要等？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看到摩西必须等上帝转回。当上帝转回的时候，赦免这百姓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摩西的罪，我的人生才会如何呢？我的人生才会早早保得你的，早早保得你的慈爱。继续去，下一节了 ，Hello 啊，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可以怎么样？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一生是一声叹息，所做的都是劳苦重返，就转眼成空，还要如飞而去。但是当我们的神转回，当我们的神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拥有我们的神的时候，生命就不是一声叹息了，而是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而是不是一生到活在那个忧劳苦愁烦当中，而是可以早早保得上帝的慈爱。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十五节就求你照着你使我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日子，叫我们人生真的苦短啊！这个世上苦人多啊，但你也发觉我们人生当中快乐的日子不多，担心的日子、担忧的日子、害怕的日子、惊恐的日子真的是很多。因此当我们必须等神转回，我们拥有神之后，我们的生命有多少的苦难就有多少的喜乐。阿们。照着我们所受的给我们，哇，这多么有盼望的人生啊，阿爸们。接着我们看到第17节，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谁啊？圣经里面很少这样说。你知道摩西是神人，跟神很亲近的人，他发觉了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什么？当神转回到我们面前，他等神转回来，当神转回到他面前，不是赦免他的罪而已，不是给他快乐而已，不是给他爱而已，是给他什么？荣美。是把什么荣美给他？把神的荣美给他。对照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后书的书信里面，我们敞开脸，我们等候神，我们敞开脸迎向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反照出谁的荣耀？神的荣耀，如镜子反照，一天比一天更荣耀，荣上加荣，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般。希腊文的做法是让我们看到那个字，让我们看到是本质的改变，不是外在的一种改变。弟兄姐妹，感谢上帝的恩典，当他等候上帝的时候，他发觉他的人生就从为他人活而得到一种为他人活而没有的荣耀，慈爱的围绕，保得神的慈爱。阿们。并且他的生命反照上帝的荣耀，拥有上帝的荣美。哇，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生命当中反照出上帝的荣美，一个人被上帝的，不是常常上帝的爱，是饱饱的得到上帝的爱围绕他。一个人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的过日子，虽然愁苦，有多大的愁苦就有多大的喜乐临到你，这样的人生美不美好？对照。对照这个世界，很多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记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这个真的他们真的努力去做，可到最后都很悲壮，对不对？所以当写正气歌的时候，当写满江红的时候，满江红谁写的？啊，岳先生写的，对不对？那正气歌呢？文先生写的。你看都很悲壮，然后我们看都很生气，有一股想要发泄却发不出来的怒气，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哎，好歹你有点易怒好不好？你有点正直公义的心好吗？是不是很恨，对不对？啊，那些奸臣在后面搞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就发现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当如果我们等上帝转回，我们生命当中有神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阿们。当你的生命拒绝神，不要神，不信神的时候，即或你这么冰清玉，你这么高超的情操，你的人生依旧是悲壮的。有多少喜乐？感受到多少的爱？生命当中的荣耀能够不朽吗？看到你的事迹，大家很得励志激励，但是又怎样？天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看到，其实我们要等上帝转回。阿爸们啊，第二个看到我的人生是为自己活的人生。 一个人当他选择第二种人生，我就不要为别人活，对不对？当曹操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啊，我拔一毛立天下，我不为也，对不对？哈，全世界要为我活啊！那这种人，当他选择为自己活的时候，他的人生又如何呢？我们从创世纪，从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来看，创世纪让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开始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自我的人，对吧？他们要为自己活。因此当神来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做了一件很可恶的事情，叫什么？用现代话来说叫做甩锅。是不是啊？对不对？甩给谁？ No， 他先甩给神，再甩给夏娃。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他的错，我没错，我受害者。诶，他说什么？你创造的那个女人，要是你没有创造，我让狮子当我太太都可以。你懂意思吗？你这可来参加我们研经班了，我们创世纪研经班，对不对啊？他第一个甩锅，他很厉害耶，他甩给上帝耶，你为我创造那个女人，如果你没有让我娶她，我的人生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呢？有没有很多男生会这样想啊？你会这样想，你不敢讲而已，你怕你被你太扁，对不对啊？都是你让我遇见她，你让我转角遇见爱，你让我怎么样，都是这样嘛，对不对？怪上帝嘛，对不对啊？然后呢，怪太太，甩锅，对不对？是不是？下礼拜我们要讲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我们创世纪下礼拜六啊，孩子们要早点起啊，一起来听啊。他多喜欢自己的太太啊，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都是他打他打他，哇！有一天正道在我们家啊，跟我们玩，然后他就到处要惹人。那天主传道师就修理他啊，就故意戳他，他就一直躲一躲，到最后啊，他坐到我旁边来，然后天主传道师又弄他，他就说。他，你知道他怎么样？多不够意思啊！一叫我爷爷，跟我那么好哎，他突然间就是打他，打他，打他，打我哎！你看看这个亚当的夏娃的后裔啊，啊，打他，打他，打！我说你这小子，你给我记住，我跟你讲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发觉啊，当人自我中心的时候啊，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对不对啊？就是怎么样，很自私。那么这个自私就是牺牲别人。保护自己，对不对啊？燃烧别人，照亮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就发觉啊，这个人本身自私以后啊，这个人就很糟糕。你会发觉亚当夏娃都一样啊，甩锅、自私。好，这样的问题出现以后，一个为自己活的人，他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接着所有的好处都是我的。更极端一点的人是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啊。那无论如何，他的人生就变得非常的自我。那自我的人生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他的生命就开始落入一个很可怕的黑暗的漩涡里。这个漩涡是什么呢？这个漩涡我们从亚当夏娃身上我们看到了，眼瞎、耳聋、无感。你注意哦，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第八节开始，上帝给亚当四次悔改的机会，至少我看到是四次。当上帝要审判他之前，天起了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哈？凉风一来，好像就会清醒一点。你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啊？对不对哈？所以夏日那个炎炎，哎呀，真的灵魂都快睡会昏倒了，对不对啊？就是凉风一来，不警觉到了，懂我意思吗？你这个感觉说，上帝啊，赦免我，我做错了。这第一个，第一次上帝让他希望他快悔改，上帝希望亚当赶快悔改。第二次呢？神走路的声音，他听到了神，哎，行走的声音，有没有啊？那人和妻，耶和华在园中怎么样？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他听见了，对不对？爸爸要回来了，是不是？那个开门的声音，走路的声音，你知道是你爸的脚声。你今天得罪你妈妈，你完蛋，因为妈妈最喜欢用，你知道什么？你等爸爸回来，我跟爸爸讲，爸爸揍你。哇，听到声音应该怎么样？怎么躲起来啊？你就像华盛顿嘛，哎，没看华盛顿砍那个樱桃树有没有啊？然后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哦，华盛顿这边啊，砍了樱桃树，然后爸爸说：“这谁？爸爸是我，对不对？”哈，好，你很诚实，这个孩子，对不对啊？那是在西方文化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从马来西亚来，他说我看了这个故事，有一天我把我爸的那个把什么东西弄坏了，然后我爸问：“这谁做的？”爸爸是我，因为他刚读完华盛顿的这个故事，他说我爸爸一定没有读过华盛顿的故事。我说是我，他就把我打一顿啊。在这个时候，你赶快走，上帝嘛，听到那个脚步声了嘛，听到声音的声，上帝的声音了嘛，这第二次，对不对齁？弟兄姐妹，第三次呢，来看， 神就呼唤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请你赦免我，还来得及，对不对？
第四次，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第十一节，注意哦，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这里？上帝知不知道他犯罪？上帝知不知道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上帝这样讲之后的意思是什么？莫非你吃了，再提醒你，你赶快认罪嘛。阿们。敏谦，你是不是偷吃了姐姐的那个苹果？他赶快说，妈妈，是我吃的，至少刑罚减一半嘛，对不对啊？熊梦平大概只能减三分之一了哈。就你赶快嘛，你看四次这么清楚，从感觉听觉跟上都已经，你就发觉当人为自己活以后，选择自我中心以后，选择怪罪神的，选择一切都是这样的人，为自己的人生而为自己而活的人生，他眼瞎耳聋，他心里他外在都没有了感觉。所以在这种人的眼中，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他不会感恩，他看不到美好，他的眼睛是瞎的，他看不到美好，他把美好都过滤掉，剩下都是苦，都是又苦又毒的批评的论断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全天下都不好，不是 不对，他家里面就挑东拣西。他只有一样东西很厉害，就是考试那考卷有一个大题叫做挑错。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当你为自己活的时候，你的人生开始成为一个眼瞎耳聋无感的人，你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你看不到好的，耳聋听不进上帝的责备警戒劝勉安慰扶持更新拯救，听不进去，听不到，感受不到上帝的爱，感受不到家人的爱，感不受不到那个真正爱你人爱之人责之切的那个爱。为自己活的人，他的人生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到最后的结局是被赶出最棒的伊甸园，失去一切，失去爱情，失去上帝给你的一切，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生当然苦短，犯了罪之后就必须承担，为自己活更要承担这种生活。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时间，我们看到该隐，该隐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他是人类的代表作，他对上帝非常不尊敬的，他可以跟上帝变脸的翻脸的，动不动就发怒的，可以质问上帝说 你弟弟在哪里，我岂是看管我弟，他可以跟上帝对骂的，可以这样子的，好像呛瞎的了不起的，非常自大，我岂是看管我弟弟，跟上帝可以这样讲话的。所以这个人献祭当然上帝不要，听命胜于，也许不是他的祭物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是他的心的问题。阿爸们，神看你带着什么心来到我面前献祭的，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弟兄，我们要非常小心，当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为自己活的人，我们不要为上，我们就要为我们自己活，我要舒服，我要快乐，我要为我自己，我要享受我自己的人生，你要小心哦。这种自我基本上都要变成自大，目中无神。当他目中无神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成为一个嫉妒的人，非常会嫉妒，连自己的弟弟都嫉妒。嫉妒之后就变成苦毒，苦毒之后就变成残暴，残暴就会谋杀，就会杀人，子子孙孙一个比一个坏，到最后七倍七十倍都会，就杀人那种残暴变成他们的基因。你要非常的小心，当我们选择为自己活的时候，我们不但眼瞎耳聋无感，我们这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偏执的自大，看不起任何人，家里看不起父母，学校看不起同侪，工作看不起主管，教会里面看不起任何人。我懂你不懂，你啊算了吧，你都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无知加自大。这样好吗？这样一点都不好。这样的该隐后来就会开始嫉妒别人，不是吗？一个自大的人绝对不能容许别人比他好，对不对？是不是？一个自大的人一定会嫉妒别人，不是吗？ 一个自大的人因为走向灭亡，败坏以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不管为他人活为自己活，我们的生命总是要面对一个东西，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样死让我们的生命活在无奈当中。主耶稣基督讲，你面对人生的时候，如果你选择体贴神的心意，不体贴自己的意思，你选择的是为神而活，你选择的是体贴上帝的意思，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为此你甘愿付上一切的代价的时候，你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人。阿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则很重要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理，他说为我失丧生命的反而要得着，为自己保住生命的反而要失去生命。你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吗？当我们选择为我们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亚当失去一切，该隐失去一切。当该隐自大，后来竟然谋杀他弟弟以后，他连家都没有了，他只能漂流在这个世上。他一生一世活在惊恐当中，他求神给他立一个记号，不然大家会杀他。显然亚当还有其他的孩子，一生当中活在这样的当中，然后延续出来子孙一代比一代糟糕。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不能选择为自己活。阿们。那你说选择为他人活呢？我仍然说选择为他人活的人也是很可怜的。二三十年前我们喜欢看的一个陆剧叫做《康熙王朝》。我为了提升董道的国文能力，我就逼他要去看这个《康熙王朝》。这个人家里面的遣词用字啊，讲这个陆剧真的是很棒，水准很高。哎，跟爸爸看。后来这个他好像不太喜欢看，我就带他看什么《琅琊榜》。你要提升你孩子的国文水准，真的要看一些这种啊、人家的遣词用字啊，哎，懂到马上增加十分，考试。你知道国文这种东西啊、是水平问题，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讲啊？那个水平问题，对吧？你读的杂书多，像我们纯慧啊，将来生的小孩也一定读的这个一定的，纯慧就喜欢读杂书，对不对？哈、是不是？你喜欢读电机，他喜欢读杂书，你们这样配在一起不得了啊！那这个我就在康熙王朝里面呢，我觉得多少，但是我很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向天再借五百年。听过没有啊？你们都不知道啊？回去听听看好不好？好，气势磅礴，哇，那个他其中有句话说，我站在风口浪尖，我手握紧着日月旋转，对不对？愿什么？愿这个烟火人间得太平幸福，你们不觉得很感动吗？因此，我希望我能够再活五百年。哇，这个讲出康熙，对不对啊？这个皇帝，哎，我们整个历史当中只有两个人让我佩服啊，一个叫做李世民，但他杀哥哥，所以哈，我这个做弟弟的不能讲太多啊。那这个。这个但是最棒的我认为就是康熙了，是不是啊？千古以来大概最了不起的皇帝嘛，是不是啊？又喜欢读书，哇，又很好，点啊。他说我要向天再借五百年，我要再活五百年啊。那这个歌真让我们看到啊，这是一种什么呢？一种这个摩西几句话就讲出来了，他这种心情，人生你再怎么样为国为民，你真是好像一声叹息，对不对？你所经夸的劳苦愁烦，对不对？你拿下了所有你祖宗拿不下的地方，你治理的这么好，但是依旧是转眼成功如飞而去，劳苦愁烦嘛，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们，因此我们要进入第三个人生，今天要讲的第三个人生是上帝要我们过的人生。阿们。你被赋予无价的生命，是宇宙当中最 top 最顶级的，你要用这种人生把它绽放出来，他的荣耀，他的价值。哈利路亚。你是受造物，因此你为主而活，选择不要为自己活，只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阿们。生命的关键点就在这里，当我们不再选择为了世人高超的那种理想，不却没有神，不要神，不信神，或者说我们为自己活，我们丢弃那些，我们为了神忧国忧民，可不可以？我们为了神爱神爱人，可不可以？当你愿意为了神而活，把上帝摆在生命的次序最前面， 聚焦于这位上帝，你的人生一切都为了他而做，为了他而活。做个小小的见证啊，我还没有做到，但我的祷告是这样：我主啊，你让我不然就不要生小孩，要么就生三个传道人，好不好？十万青年十万军至少有我们家三个，是不是啊？各位，我们如果你的思维开始选择转向，要达到目标虽然有一段距离，但你可以转向嘛，阿们，让上帝帮助你成为一个为神而活的人嘛，阿们。你不要害怕，你一转向上帝会帮助你的，是不是这样讲啊？他会帮助你的。我们转向嘛，很简单，就几句话嘛，我们一切都为了神，凡事都为了神，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实际的做法就是凡事寻求神，求问神，然后神告诉我们，我们就凡事顺服神，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凡事倚靠神，不断的呼求他帮助我们，阿们。然后最后我们成功了，把荣耀归给神，是不是这样子啊？当我为了神以后，不管成败，我都把荣耀归给神。两个伟大的基督徒的足球明星都是这样子干的。一个是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他把衣服脱掉，他里面原来穿了一件衣服，我属于耶稣，用英文讲，英文怎么讲啊？我属于耶稣。另外一个输了，他也把哭了，也把衣服脱开，我的失败仍然告诉你，我不会埋怨耶稣，我仍然属于耶稣的，阿们。成功失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要告诉全世界耶稣是主，我是属于耶稣的，阿们。上帝从来不要我们好像只是透过成功来见证他，当我们不成功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见证他，因为我们是为他而活，为他而做的，阿爸们。我踢足球是为了荣耀神而踢的，我不管成功失败，我都荣耀了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人生一旦决定了，我一切都要为了神，每一件事情上面我都选择寻求神，寻求神，听从神，顺服神，然后我就依靠神来做，然后我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你的人生会完全的不一样。这样的人生非常的丰富哦。我在送孩子这次去澳洲的布里斯本的这几天当中，你知道牧师喜欢看人的脸，你知道吗？我不是看女生的脸哈，我大部分女生脸我都不记得的，我只记得我太太的脸啊。那我喜欢看人的眼，我就喜欢看人哦，看。我有一天就看到一群非常很明显很成功的企业人士。他们是一群人，大概六七个。其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脸，他是往上看的。那不是骄傲，那是神采奕奕。那个眼神告诉你，他的人生充满了希望，他正要在实现他的理想，他的梦想当中。那脸感觉上是有光彩的，神采奕奕的，眼神充满希望跟拼斗的那个意志力的，而且胜券在握的那种眼神。我看到那眼神以后啊，我心里面其实是一声叹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认识两个人，一个人叫摩西，一个人叫所罗门。一个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人生没有上帝的话，人生就是一声叹息。所罗门告诉我们，如果你的人生离开神，没有神的话，就算是你做的再多再荣耀啊，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你知道那个眼神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件事情吗？因为想我看过另外一个眼神跟他一模一样，这个眼神是陈浩小的时候的眼神。有一天我们住在教会嘛，那赛峰就住在我们对面嘛，然后我就从家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看到陈浩骑一步，后面有两个轮，你们小时候第一次骑脚踏车后面两个轮子，对不对？他爸爸买了一个越野脚踏车啊，妈妈看好后面有两个轮子，因为还不会骑单轮的嘛哈，后面两个轮子，然后那一个越野的车子，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座位哦，后面还有一个座位哦啊。那陈浩就看我走过来，看大叔，他从小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叔叔，叫我大叔叔，你知道吗？那我走过去的时候，他看到我那个眼神就是大叔叔，我在骑脚踏车啊，绕两圈还跟我这样子。好像骑重机，你知道吗？那种。然后呢，我走过去呢，他那个眼神就是很有自信， 很有自信的眼神，胜券在握，了不起，我又有一部脚踏车，我会骑脚踏车。然后呢，就跟我，然后他这个手这样摆一摆啊，之后回头就看到他妈妈，妈妈，你上来，我载你。他叫他妈妈上来，他载他哦。天哪，你看，是不是他的人生可以从这个缩影看到，你太过有自信了吧？哈，你的自信是真的，但是是空的。景亚一听到以后，我记得景亚好好玩，景亚一看到说，妈妈你上来我载你，景亚扭头就赶快跑。各位哦，我们把小时候的陈浩的眼神放在我们的思想里，你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原来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幼稚园的放大版，不是吗？不是吗？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一个有后面多两个轮子的车子，你以为你可以载别人，你很有自信，你的自信都是真的，可是那是空的。但是为神活的人，他的人生得到的荣耀是扎实的。保罗写，我不再为自己活，只为那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的时候，我们来看他的人生是满满的，是保得神的慈爱的，是反照神的荣耀的。我帮你整理哥林多后书六章，我们看到是反败为胜的，阿们，似乎不人为之，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自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当你为神而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生，多么美好，阿爸们。第二个，你难不倒他，你困不住他，他所向无敌，他无所不能。这个人生是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死亡，遭逼迫却不被打倒了却不致，身上躺载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生也显明在我身上。他有耶稣基督为人舍命的死，他能够彰显出耶稣爱人的那份生，阿爸们，那份生与死他都彰显了。我们选择为神而活，不悲壮，不用再向天上借五百年，我们已经得着永永永永远远的永生，阿爸们。我们不悲戚，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会继续传福音，阿们。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我们可以爱你们，一直陪你们一辈子，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人，还有人，还有人，阿爸们。我们不用向天再借五百年，不用。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人生是为神而活的人生。我不为自己活，我被基督爱激励，当人生是变成这样的人生。心里会不会作难？会，不会失望。打倒会，倒了站起来，阿们。在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哪里刚强。哇，这样的人生好不好？接着他继续讲，他说我们不会丧志，我们不会丧胆。丧胆就是灰心，我不会灰心。我外体虽然毁坏，我保罗的眼睛渐渐都看不见了，我的字写得这么大在加拉太书，我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他是不灰心日日新的人。最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是荣耀，他得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所受的一切自战至亲的苦楚是为他得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阿爸们。因此再重的苦，再难的痛，他基本上面都变成至战至亲，阿利路亚。因为得的荣耀很大，他眼睛里面那份神采奕奕，不是像陈浩小时候的 那种神采奕奕，是他真的看见了，哈利路亚。他得到的是不会朽坏，不会衰残，不会玷污的永恒的基业，阿爸们。他看到了天家，每一个信心伟人都看到了天上的家乡，因此他们的信心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我必须做个对比，我发觉自私的人 自我中心的人，为自己活的人，跟为上帝而活的人，他们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两个都给你们了，对不对？可不可以先把为自己活的人的那个部分有给你们嘛？对吗？不感恩啊，那个有看到吗？给大家秀出来看一下。我发现这些人呢，很奇怪，当他们为自己活的时候，他们的外显是非常清楚的。昨天晚上寄给你们的，有看到吗？对，这些人呢，眼瞎耳聋无感觉之后啊，你看看呢，分辨呢，也给自己一个警醒了。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哦，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的人哦，天天那边抱怨，你看哦，他们的人生大概是怎么样啊？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好不好？不感恩，我讲前面，你讲后面，好不好？好，不感恩，不赞美，不客观，不连续，没良善，没情感，吸干人，耗尽人。再来，易怒，先少开心，先少使人开心，好不好？你们发现，来来来，倒过来，今天如果你为神而活，你会发现这些人都在你周围哦。来来，常感恩，常赞美，客观，连续，良善，情感满满，给予人温柔，常开心。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过一个绽放为上帝而活的人生，绽放出上帝创造你的时候那个价值。重点是我们要不要选择为上帝活？阿们。我们如何能为上帝活呢？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能够为上帝活的人呢？你必须做一个决定，并且坚守这个约定，它叫做你不要再顾念世上的事，你要顾念天上的事。阿爸阿们。我们常在想，保罗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为什么能做到？原来保罗他的秘诀在这里，他说为我得到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呢，基本上面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不顾念地上的事，顾天上的事。不顾念地上的事，不是说你就不管你的家，不尽你的责任，不工作，不是，就不好好工作啊！我不顾念地上的事，完全错误。不顾念地上的事，顾念天上的事，是讲焦点。你聚焦，聚焦在什么？弟兄姐妹听进去哦。你聚焦在上帝给你的大使命，你的人生聚焦在上帝给你的大诫命，你聚焦在讨上帝的喜欢，得上帝的肯定，你聚焦在你的上帝在你身上得荣耀，你聚焦在什么？聚焦在上帝给你的祝福，天上的基业。阿爸们。顾念天上的事的人，他的焦点跟别人不一样，他聚焦在什么？他聚焦在说，上帝，我要遵行你的旨意，就是我要爱人如己，我就是要去使竭尽所能的传扬福音，投入传扬福音的行列，带领人成为门徒直到地极。阿们。我就是要，我根本不在乎人对我的肯定啊，人对我的称赞，人对 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主，你开不开心，你称不称赞我。阿爸阿们。所以虚浮的荣耀是搞不到搞不定这种人的啦，你懂我意思吗？他根本看的就是一场空，他根本不要，然后他还看什么？他还就在他对焦于上帝，我要荣耀你，我要荣耀你。所以你看很多人，他们常常把手指头天上，对不对？海顿啊，有没有啊？这些音乐家他们到处有人家讲创世纪写的很好的神剧，他就把手指向天上，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他就这样子。韩德尔啊，愿荣耀归给上帝，献给上帝。人家他们的生命当中，昨天他根本不在乎你怎么样，他要的就是荣耀神。阿们。当你的人生不在乎别人，只在乎荣耀神，只在乎神对你的肯定跟称赞，你的人生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啊，反照上帝的荣耀。而且你要常常看上帝给你的丰盛，天上的家乡的丰盛。阿们。很奇妙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顾念上帝，看天上的荣耀，看天上的神荣耀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任何人都容易更多的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当你看到的时候，一切都在神的光中成为幻影，空的，你就越来越不想为自己活，你懂我意思吗？你就越来越爱这位神。 你的人生就走向一个善向的循环，越来越要为耶稣活。你知道他的恩召是什么？那个恩召，恩召就是要你来做他的儿子。基业是什么？就是万有，天国的万有都是你的。能力是什么？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后紧邻的后文是这样写的，你身上有那个全世界最大的能量，死都困不住你啊！哇，当你常常用这个祷告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把它秀出来就是希望今天大每天可以为自己祷告，好不好？你不是要看吗？顾念天上的事吗？你不是要看天上的事吗？你的眼睛非亮起来不可。阿爸们，求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你给我董宇镇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我董宇镇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阿爸们，你求主打开你眼睛，你看到了，你看到了，当你看到了，你就更加要聚焦在天上了。阿们。这个时候你就更不要为自己活了，你要为神而活了。哈利路亚。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个现代的艺廊哦，就是展览要拍卖一些画作。有一幅画，大家都觉得哇，这个老画家真厉害，画得真好。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小孩失控，这真的事情哦，他失控，他拿了他最喜欢的彩色笔，知道吗？小孩子是不是都有彩色笔？他拿出来冲到那个画面前开始去涂鸦，所有人一阵哗然，馆长啊画家啊都赶快冲过来，周围的人心里面都有两个字，完了，毁了，糟了，上面的价格没了，是不是？这老画家哦，站在他的画面前哦，沉思了一段时间，他没有讲话，他看着他的画作被搞成那个样子，涂鸦啊，他在那边沉思。沉思以后，他走过去，开始拿着那一只小孩子的画笔哦，从地上捡起来那只画，那小孩子跑掉了，他就开始加上一些线条，补上一些光影跟色彩。当他做完以后，所有人啊哗然，独树一格，超乎我们想象，是真的哦。过了几个月以后啊，更高的价格卖出去。天主，我不管你的人生如何，什么都不能改变你被神创造的时候的价值。阿爸们，你不要以为你无药可救，你是角落里的人，不是哦，你是上帝要让他的爱子为你死的人，你的价值在天上，在神那里是无价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真的要让上帝重新挽回你，得着你，让你能够绽放出他创造你赋予你的无价的光彩。阿们。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更应该学习不再为自己活，只为神而活，开始学习顾念天上的事，不要顾念地上的事。阿们。对焦于神的大使命，我可以做什么？对焦于爱人如己，我可以做什么？对焦荣神一人，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对焦上帝他对你的肯定，不再追求世界的肯定。阿爸们，世界的肯定他们爱你，你要跟他们说谢谢，是不是？但是你最要追求是上帝对你的肯定，上帝的赞美。你最不要做的就是让上帝伤心难过，对吧？你说的每一句话，不好的话你都不能说，因为上帝会难过。阿们。你开始对焦这个，你开始对焦上帝给你的祝福。我昨天在赎罪节的安息礼拜上特别讲到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听进去，我今天再跟你说一次。牧师是这样说的，我的领受是这样子的，我说赎罪节他今天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回到天家？神的女儿。阿们。神的女儿，我回这个家不是客人，不是寄居者，不是来看你们家很漂亮的，不是，我是这个家的主人，我是这个家主人的女儿，听得懂吗？没有女儿的赶快去生一个，开玩笑，我是什么身份啊？阿们。光是这个我就不需要顾念地上的事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说避俗一点， 你都已经做到一部1500万的车子，你还去跟人家拼那个，对不起啊，我不能讲任何牌子都会得罪人哦。你还跟他拼那个三轮车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拼什么呢？我们要不断的看上帝给我们的美好，阿们，让上帝介入我们的生活，把我们原有的光彩重新让我们恢复的绽放。我们来祷告。人生很短，因着信的耶稣，我们不需要这样向天再借500年，我们 now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现在是最好绽放上帝给你的价值的荣耀的时刻。你现在就要跟神说，上帝，我要对焦你的事，从今天开始我要转向，请你帮助我。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求主帮助你能够开始认识耶稣，接受耶稣，让他帮助你恢复绽放你原本就有的神给你的那份最有价值的光彩。请为自己祷告，请。创造你的神正在等候你，你愿意为他而活，生命的彩笔就重新开启你的荣耀。不要再为自己活，生命可以带来祝福，你的口自然就不再抱怨谩骂，你的眼睛自然就能看见美好而不是看见错误，你的感受就恢复灵敏，敏锐地领受圣灵的感动，美好的爱围绕你，保得神的慈爱。何必一直紧紧抓住你要的人生？耶稣说很简单，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自己的意思。这样的人生这么一句话就讲完了，你愿意吗？